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从上一次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音乐。音乐是我们可以运用来祈祷的非常好的一个元素，上一次也已经提过了。圣奥斯定他曾经说，歌唱得好是双倍的祈祷。有很多的朋友很可能都是很喜欢用歌曲来敬拜上主，来祈祷，来跟天主、跟基督、跟圣神达到更亲密的一个契合。那上一次呢，也给大家界定了什么是礼仪音乐。那根据李振邦神父的分法，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圣乐分成三大类，那么有正式的礼仪音乐、普通敬礼的音乐以及宗教音乐。那在我们探讨的范围呢，我们是把焦点放在他所分的第一类，就是礼仪正式的礼仪音乐的这个门类里边。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当中的第六章，特别是论圣乐的部分。我们给大家在上次节目中介绍圣乐的尊高、隆重的礼仪、音乐的训练、出版俄我略的歌本以及民众化的宗教歌曲。那今天呢，要再跟大家介绍后边的三个部分，一个就是传教地区的圣乐，一个是管风琴和其他的乐器，另外呢还有作曲家的任务。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传教地区的音乐。在礼仪宪章的第119号当中说，在若干地区就有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传教区里边，有一些民族呢，他们有他们固有的音乐传统，在他们的宗教跟社会生活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就要给予应有的尊重以及适当的地位。一则是为了培养这些民族他们的宗教意识，另外呢也是为了按照礼仪宪章第39跟40条的本意，使敬礼适应他们的民族性。这个圣乐和各个民族本有的音乐传统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像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参加非裔美人，就是非洲的后裔，现在你是美国籍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堂区的礼仪他们的堂区的礼仪呢，这个好像是没有歌是不成礼仪的，一定都有歌，而他们的歌呢也不是很简单的就是人在那边唱唱，不是的，都有非常漂亮的乐器非常的隆重的很丰富的乐器，那再加上他们的肢体的律动再加上他们的拍手等等，是非常热闹的，而这其中呢常常都会有鼓，是他们非常传统的一种乐器，所以参加他们的礼仪是真的很感觉他们特别的一个民族性我也曾经在去年到泰国，他们去到那里去开会，也看到泰国的礼仪当中运用他们的传统的乐器跟他们的这个音乐运用的非常的好那他们的这个歌曲呢有很多本地人的创作，非常有泰国的本土的风味所以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那我也曾经知道这个在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的主任罗国辉神父，他也在香港了、大陆了台湾了各地教书，好像只要有华人教会的地方都有他播撒的礼仪更新的种子刚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曾经在西安的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正好修士们有一些是非常有音乐的这个素养那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国乐的团体，那他们呢就在礼仪当中用国乐来伴奏，那唱的都是一些华人的这个作曲家声乐作曲家他们做的歌曲，所以是非常享受非常美好的一场感恩盛宴。 好，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那我们都听得都悠然神往哈。所以我们很盼望是将来我们在所有的华语教区地区的这个堂区呢，我们参加礼仪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我们华人的味道的哈。的歌曲可以唱，那也有我们的乐器的伴奏哈。所以在传教地区的圣乐呢，这个是很重要，特别是在范二非常强调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么在礼仪宪章的119号就接着说了为了这样的一些缘故呢，所以在传教士的音乐教育当中，应该尽量的设法使他们能够在学校里以及在礼仪行为中去促进这些民族的传统音乐。我们知道大陆了、香港了、台湾了，都有很好的神学院。那么在这些神学院中，是不是有足够的礼仪音乐的培育呢？这可能各个地方就不太一样了。不过礼仪宪章是很清楚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有责任要去看重礼仪音乐的发展。当然第一部分就是先要好好的做一些培育。所以呢是在礼仪宪章的在39号40号都跟这个相关哈。那说在39号里边说在礼书标准版的这个所限的所定的范围之内呢，要决定适应的权利哈，尤其是有关事情盛事了、盛仪了、游行了、礼语言了、音乐了，还有艺术的适应的权利哈，就所谓的 adaptation 哈，这是在本位化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啊。那么当然，这是主教团的一些权责哈，应该按照主教团呢，应该按照礼仪宪章所这个记录的这些基本的原则来做一些规划啊，一些核准。在礼仪宪章的第40号呢也提到啊，因为在各个地区哈，在各个环境内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需要做更深度的礼仪的适应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啊，所以呢每个地方的主教团要仔细的考虑有关于这个音乐的本地化的问题哈，在各个民族的传统或者天赋之中，好，什么是适合于做出敬天之礼的？好，有一些歌曲是适合来运用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不那么样的适合的，所以呢，那么主教团是有权做一些考量跟一些决定，那这些决定呢，也可以向宗座提出建议。那么经过了宗座的同意，好，就是教宗的同意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本地的这些教会团体来施行了。那当然呢，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啊，实验了，通过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不合理想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那修改之后呢，如果合宜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正式的来公开的来使用。好，这是有关传教地区的圣乐。那在这个部分呢，是格外的哈，是看重了一些本地化的一个议题哈。那第七项呢，好，在礼仪宪章的第六章论圣乐的第七项，主要谈的就是乐器的部分，好，就是谈到管风琴跟其他的乐器。好，在礼仪宪章的第120号说哈，管风琴在拉丁教会里边呢，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当作是传统的乐器。那么这个音响呢，是足以增加教会典礼的奇异的光彩，又能够供应心灵哈，使得心灵能够向往天主跟天上的事物。所以在传统当中呢，管风琴一直在教会的礼仪音乐当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分位。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很多的这个大圣堂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备，那么即使是在美洲、在亚洲，很多的圣堂里都是这样哈。那像我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念书的时候呢，在我们学校的一个礼堂哈，后来用作圣堂的地方，那么也配备了一个管风琴哈，虽然它的这个规格不是那么样的大。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的堂区里边，哈，也是 具有管风琴的，像香港的主教座堂，我们这有非常漂亮的管风琴。那么在不久以前，大概一两年前呢，台湾台北很有名的圣家堂，这也是教友们大家捐献买了一部管风琴在圣堂里边运用，希望呢借着管风琴的这个伴奏能够让我们的礼音乐更能够达到光荣天主圣化人灵的一个效果。所以在教会传统当中，管风琴在礼音乐上有非常特殊的氛围。不过呢，按照礼仪宪章第22节的第二项以及第37节还有第40节的一些规定，那么在我们的地方教会主管当局的审断跟同意之下，也可以在神圣的敬礼之中准用其他的乐器，只是呢必须要适合，或者是可以使它适合神圣的用途，符合教堂的尊严，又能够使得信友获得益处。因为管风琴有它的这个昂贵性，在经济上不是每一个堂区都能够负担，购买不起，或者保养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其他的乐器呢也是可以被运用的。有些地方就是用风琴，这是比较普遍的。那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吉他，所以呢有一些吉他也是被运用在礼仪的音乐当中，有的地方呢还配上了这个更讲究气氛一点的，配上了大提琴啦、小提琴啦、长笛啦、这个黑管啦等等，按照不同的礼仪的需要配上这些其他的乐器呢，那也是非常有特殊的风味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教会所允许的，不过呢一定是要在主教团的允许同意核准之下，而且呢也能够达到一个庄严隆重性，可以帮助参礼的信友能够一起来光荣天主，来圣化自己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其他的乐器也是可以被运用的。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段里边呢，礼仪宪章告诉我们作曲家也有非常神圣的任务。在121号里边说，充满基督精神的音乐家应该要深知自己负有研究圣乐并且增加其宝藏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也来创作。他们应该要编写具有真正圣乐特色的曲调，不仅是使较大的歌咏团能够咏唱，而且呢也能够适用于较小的歌咏团，并且能够促进全体聚会的信友的主动参与。好，所以呢教会的作曲家那么他们有责任要好好的研究教会的圣乐的传统，那也要好好的发挥天主特别赏赐给他们的音乐的天赋，来为信友的团体创作一些适合的礼仪的音乐，让我们可以在崇拜上主的时候敬礼上主的时候呢能够来歌咏。那当然了，因为每一个教会团体的规格不一，有的呢堂区大，有的堂区小有的团体大，有的团体小，所以我们做这些曲调呢最好也都能够照顾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需要如果说一个堂一两千人又有管风琴，当然我们要创作一些比较庄严华美的这巨大的曲子，那为了要符合这样的团体跟堂区的需要。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可能在一些比如说乡村啦、山区啊等等教会的团体比较小，那物质的条件不见得这么好，可是教友呢也需要有适合的歌曲可以唱，所以为了这样的团体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可以适合他们的歌能够唱，或者是比较小的这些摄影团那而且呢这样的曲调都不能够太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给每一个人才分不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巴哈、像莫扎特这个可以有这么好的音乐的天分，所以呢如果说创作的曲调太过繁复繁琐太艰难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唱的。那如果说在礼仪当中只有圣咏团唱，教友不能参与的话，就非常可惜，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在礼仪当中是 音乐是表演了，变成一个音乐会，而失去了让信友都能够参与一起来礼赞上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的精神。这也是上一次一开始我们就提到的，礼仪音乐是为了礼仪庆典来服务的，不要喧宾夺主。所以音乐家们在创作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就是不是能够让全体的会众都能够主动的来参与来咏唱。那么后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圣歌的词句呢也必须要符合教会的道理，而且最好这点很重要，最好呢是要能够从圣经的经文以及礼仪的资料当中来取材。这所谓的礼仪的资料，譬如说我们礼仪的经文，我们的譬如说祷文主礼的祈祷经啦，献礼经啦，礼圣体后经啦，感恩经啦，或者颂谢词啦等等，按照这样的精神来转化变成歌词，或者当然更好的是从圣经当中来取材所以不是今天我有个感情要抒发，那我像写文学作品一样自己创作一个，于是我谱上了曲子在礼仪当中唱，这样的歌曲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称作礼仪歌曲，不太适合在礼仪当中咏唱，而比较像是一般的宗教歌曲可以在活动当中唱因为礼仪的音乐应该有它特殊的一个需要。所以呢，礼仪现象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了整顿，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歌的这些词句需要由圣经跟礼仪资料当中来取材的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好，现在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的礼仪宪章里边所谈到的第六章的论圣乐谈到了圣乐的尊高，谈到了隆重礼仪当中特别是礼仪的语言的一些运用就是强调了我们的本地的语言，那么不管是在礼仪当中或者是日课当中那也特别强调信友们要主动的积极的来参与，所以呢这些选择的歌曲或者是作曲家创作的歌曲呢要能够符合一般大众的需要，不要太过的艰深。那么礼仪宪章也告诉我们说音乐的训练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是在修道院这个修会的初学院，或者呢是富有教育重责的神学院，都应该要给予音乐的训练即使我们各个地方的本身的学校的教育音乐教育不够完整不够美好，那么在神学院里边要特别加强这样的培育，不只是未成年儿童也不可以忽略。那么礼仪宪章也提醒我们俄我略的歌本这是传统当中非常漂亮的王冠上面的最灿烂的一颗钻石，这是我们一定要看重的另外呢有一些民众化的宗教歌曲那也特别强调呢传教地区的圣乐这是本地化的问题。那么也谈到了一些乐器，就是管风琴当然是首选最好的，不过呢教会也同意也允许可以运用一些其他的乐器。最后呢是对作曲家的一些启勉跟给予的一些原则好，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礼仪宪章范尔大公会议的教导之下呢，能够努力的来发展我们华语教会的礼仪音乐。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下一回呢我们会邀请一些朋友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示范，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